欢迎收听由摩铁集团出品的精品有声书《法医秦明之偷窥者》，作者法医秦明，演播骆驼。第八十集，讯问笔录接上集。什么？做衣服？
是啊，我找了菜市场旁边的裁缝做的。做的衣服很舒服嘛，这个女孩马上就归我养着了，我得让她舒服啊。
你是怎么把她抓回来的？
我先是把他们的做爱视频放到一个境外网站上加了密，然后用自己之前申请的微信号联系了开房的那个男人，威胁他要他告诉我女孩的联系方式。我的天哪，我是真没想到这个约炮的男人居然不加思索的就告诉了我这个女孩的微信号。这个背信弃义的东西怎么就有福消受那么好的女孩呢？后来我联系了那个女的，找了一个公用电话，告诉她境外网站的网址和解密密码。那女孩还是年轻啊，很快就联系我问我要多少钱。我说我不要钱，见面细谈，然后就把她约在了一个你们警方绝对不可能追踪到她的地方见面。那个地方我熟悉，很好藏身，没想到这个女孩是真的糊涂胆大，真的就出现了。我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她请到了我的工作室里，锁在了她的房间里。那是你的房间。反正后来她很喜欢她的房间，但她一开始确实挺害怕，一直在那儿哭，还喊饿。没办法，我的工作室没有开火，我就只好回家取食物。可是一回家，我就又被那个姓陶的疯女人打了一顿，晚上又把我铐起来。我知道要继续治疗我的病，就只能先稳住这个疯女人，不然她要去报警什么的，那就坏了我的好事。所以当天晚上我又打开手铐逃了出来，那个疯女人那就是一头肥猪，完全不会醒过来。回到工作室给送了食物之后，我清理了一下她的随身物品。一个丫头片子随身带了10000多块的现金，那些首饰什么的看起来也值钱。她就是我寻找的气质高贵的美女。想到这儿我特别的兴奋，因为晚上我给她送了吃的和换洗的衣物，她还是蛮感激我的。我让他去洗澡，他就去洗澡了。我去，这种偷窥简直是太过瘾了。第二天我就拿着他的手表和首饰回家，给了那个疯女人。那疯女人简直就是白痴一样，抱着手表首饰不撒手。我说只要他不要再干涉我的工作，别再靠住我，以后就经常会有好东西给他。那个疯女人就把头点得像是小鸡啄米一样。从此以后我就有了自由。
你为什么不住在工作室算了呢？
我那里没法开火，外面买的话又太招摇，会被发现，所以我还是坚持每天都回家做饭，然后给我养活的女人们吃，这也表现出了我的体贴。
接着说。
第二天我再次偷窥那个叫做鲍冰冰的女孩洗澡的时候，重振了雄风，于是就上楼去向他提出了性要求。没想到这个大学生还真的好说话，他说只要不杀了他，做什么都行。啊，现在想想那一夜可真是销魂的一夜呀。你知道吗，一个男人不行了快一年，突然再享受一次，那个滋味呀。
行了行了，别废话，说经过。
后来几天天天晚上我都是可以的，鲍冰冰也是有求必应，温柔体贴。这个时候我觉得我的病已经治好了，但是我还是不舍得把鲍冰冰给放回去。不管怎么说，她比家里边的肥猪要好看10000倍吧。这个时候我在视频里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欧阳月月。
你认识欧阳月月？
虽然他不算什么大明星，但还是挺有名气的吧。我一直就挺喜欢这个演员的，万万没想到他居然出现在了我的监控视野中。虽然他没有带男人来，但是他自慰了。那个过程简直是不忍直视。我知道 一个演员最注重的就是公众形象，而且我可以直接看到他的开房信息。于是我用同样的办法约见了他，他也是一个人就来了，然后轻轻松松地被我弄了进来。
然后你也性侵了他？
啊，没有。怎么就是性侵呢？我说我没有杀过人，没有强奸过人，鲍冰冰也是自己乐意的好吗？
破鞋情况下，即便是服从也是强奸。
胡说，反正我没有强奸。
欧阳月月进来以后，我也向他提出过要求，结果他不仅不同意，还摔了电视机。这一闹不要紧，我本来差不多治好的病又犯了，连鲍冰冰帮我也不行了。
你必须如实交代。
我真的没有怎么样的，你看我这个小体格也不是霸王硬上弓的料子，碰上一个性格刚烈的我也没办法，所以我准备再抓回来一个，看看能不能重新治好我的病。反正我楼上有三个房间嘛，于是我就费尽心思的找啊。
你又找到了新的目标？
开始的半个月是没有，目标倒是有，但是要么就是人家不理我的微信，要么就是带着帮手来约见地点，所以我都放弃了，也就把他们的视频都给删了。直到有一个叫左莲的女子出现在我的监控里边，而且一个人来赴约，我记得好像是春节那天吧。你看我这日子过的，和那个肥猪在一起，春节都没好好过过。
你把他抓回来了？
是的，不过也就是抓回来而已。在被欧阳月月拒绝了一次以后，我真的就又不行了。即便那左莲真的很迷人，也还是不行，所以我就一直把他关着。我找鲍冰冰尝试了很多次都不行，于是我也就只能通过对他们三个人的偷窥来继续刺激自己。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十几二十天吧。
那他们现在人呢？
你们不都说了吗？都死了。不对呀，不应该都死啊，我留了吃的，而且不就才走两天吗？饿不死吧。不过欧阳月月和左莲确实死了。
你杀了他们？
警察哥哥不能乱讲啊，我不会杀人的，要杀人我肯定得把那头肥猪杀了呀。欧阳月月是病死的。
具体说说。
那天下午我还在工作室里看他们，毕竟他们身上有很多钱，而且有很多值钱的东西，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不需要工作嘛，所以我就一直在看他们来刺激自己。结果我发现欧阳月月在那里抽搐，我就赶紧喊鲍冰冰一起救他，欧阳月月就在那里一直喘，上不来气，我是怎么掐人中给他顺气都不行。后来他的嘴唇变成了青紫色，我们也只能干瞪眼。你知道的，我工作室那个地方送医院都来不及，所以我们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死了就死了吧，鲍冰冰那个丫头像是疯了一样让我别杀她。真是奇怪，欧阳月月也不是我杀的好吗？我没有办法，就只能让鲍冰冰帮我一起把欧阳月月的尸体运到船上，我自己开船到岸边，用电动三轮车拖着尸体准备去神仙山扔掉。那个山我知道的，其实还是很偏僻的。
然后你就把它抛尸了？
是啊，不然还能怎样啊。我倒是想扔在塌陷区的水里边，但是尸体会浮上来呀，那我不就自己暴露了吗？自己吓唬自己，所以跑远一点好了。不过那一天我是真的倒霉呀。欧阳月月呢，好歹是个女明星，女明星什么味道我一次还没尝试到就死了，这可真是太可惜了。更倒霉的是抛尸的过程中我还被人看到了。
谁看到了？
一个叫杜周的男人和一个叫做罗雪琴的大学生，不过现在还得感谢他们。
接着说。
我当时骑车准备抛尸的时候撞到了一个男人，车差点侧翻，盖尸体的毯子掀开了一角。那个男人显然是看到了车头里边的尸体，所以急忙要走。我去这儿哪行啊，那怎么也不能让这孙子跑了呀，所以我就尾随了过去，到一个没有人的巷子里拿着砖头就砸了他一下。你别看他高高大大的，砸一下就晕了，流了不少的血，
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办，你们知道我不杀人的，但是也不能放跑的。正思考着呢，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大学生骑着一个助力车经过那个巷子。你说我倒不倒霉，被一个人看到还不够，还又再来一个。这大学生看到满脸是血的杜周，就停车从车里边拿出纱布给他止血，问我怎么回事儿。我就说他是自己摔倒的，摔伤了。他就问怎么办，要不要去医院。去了医院，我还能有什么好吗？而且这个大学生长得也挺漂亮的，是那种纯洁的美。别打岔，说经过。然后我就欺骗他，说这个人是我的堂兄，一直有病，但是没有大的问题。现在血止住了，送医院得花钱，没必要。只要他能帮忙把我堂兄送到家门口，我全家就都会感谢他。这女大学生犹豫了一下，但还是答应了。我借口说自己的三轮车里边拉了货，没法带人，所以请他用他的助力车帮忙拉一下人。于是这个女大学生就骑着她的助力车，载着昏迷的杜周，跟着我的三轮车绕开所有的监控，开到了塌陷区。等女大学生反应过来事情不对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我很容易的就把她和杜周弄到了工作室里，正好欧阳月月死了，腾出一个房间给他们俩用。锁好他们，我让鲍冰冰帮我看管好他们，自己又重新去扔欧阳月月的尸体。扔完以后，又把罗雪琴的助力车扔到了附近的垃圾场里边藏起来，再走回塌陷区。这一番折腾可是把我累坏了，不过这也算是完美补漏了。